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年的年头，我给教会定了一个的年度的主题，也是贴在我们的后面那个墙的上面，就是跟随基督做主的门徒。那我想最近也新的学习开始哈，有一些新来的的朋友同学。我相信我重新再提一下我们今年这一个的主题。我常常在思考，究竟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的人呢？当我在预备今年的讲道的方向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要认识他。所以呢，我就乘着这个圣经不同的地方跟大家来探讨究竟神对人的心意是如何。如果我们不明白神对人的心意，有时候我们看见那个事情发生，我们误解了神自己的本意。那又带大家去看耶稣基督的教训耶稣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究竟他展示在我们面前一个新的一种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一个怎样的一种的东西。所以呢，要从他的教训的当中让我们去认识他。那同时呢，也带大家去看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像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没有把所有的神迹都记录下来，只是选择了其中一部分，其中的目的是透过这些神迹奇事让人能够看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因着他能够得到新的生命。最近跟大家来看以弗所书，从以弗所书里面我带大家看到我们保罗提到本来属于非犹太人的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白白了得到儿子的名分，再不是属于一个局外人，再不是属于在神国里面神国外面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国度，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有着从神来的新的生命，能够享受神国度里面各样神所赐给人的福分。这些都是过去这几个月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的方向。我在想，一个跟随耶稣基督人已经有了新的生命，那究竟这个新的生命带给一个信徒有一个怎么样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呢？今天我想跟大家一同来思考，就是说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如何来看这个的世界。因为必须带上一个新的眼光，带上一个新的角度，我们才能够跟这个世界的人有不一样的一种对神的认识，对我们身边所遭遭的事情发生有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行过很多的神迹，那其中呢有在不同的地方记载好多次耶稣医治那些傻眼的看不见的人把他们的眼睛医好了。其中有一次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他医好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他没有看见过任何东西，耶稣因着爱他的缘故把他的眼睛医好了。但是因为被医好这个人呢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在哪里被医好的，所以呢当时的犹太人那些的宗教人士，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的宗教的一些的官长呢，就觉得为什么你在安息日的时候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被医好的人成为众人对那些犹太的宗教家对耶稣的迫害的一个的原因，因为他违反了这个的安息日的教条。又有一次耶稣医好了，耶稣将近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人在那里呼喊祈求耶稣 怜悯他。耶稣就问几个人，能你要什么？那个人说，夫子还说，老师，我要看见，我要能看见。那耶稣就医好这个瞎眼的。那圣经里面呢，记载耶稣医好很多这些的有病痛的人，但是让我最留意看到的是什么？耶稣常常在哪里医好哪些有需要的人，但是这些神迹并不是停在那个神迹的本身，那些神迹是要带出一个更高一个层面的一个表达。正如这个的瞎眼的人，耶稣把他医好了，他能够看见了。究竟他看见什么？当那个在安息日被耶稣医好的人，那些的宗教家，那些人来追问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你行这个事情？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来，我为这个审判这个世界上，审判这个，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然后他说，我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那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常常还讲类似的话，他要让人在世上能看见，不是单单那个肉眼的眼睛看见，他更提出的是说，让那些属灵的眼睛能看见。这些的法利赛人，他们眼睛是没问题的，这些瞎眼这个人是看不见东西，因为他眼睛瞎了。但是耶稣把他医好，他说，我要让那些看不见的透过这个瞎眼的，让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导，我要让那些没有看见的能够看见，反而这些眼睛很好的，你们却瞎了眼，你们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什么？没有看见神，没有看见神。我不知道在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眼睛有没有看见不一样的东西，有没有好像跟以往我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一段的圣经是在列王记下，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的第六章啊，第六章。在教会的圣经是前面旧约圣经的299页，列王记下的第六章，从14节到18节。那14节到18节之前有一个的背景啊，是讲到什么？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呢与他们的敌人亚兰国的皇呢在有征战。当时那个亚兰皇呢三番四次的想把这个以色列这个皇呢把他抓了，把他以色列这个国家能够打败。但是每一次他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这个神所差给以色列这个先知以利沙呢都先告诉这个以色列的皇，让他逃避了，离开了。你知道这个亚兰皇呢三番四次要抓这个以色列王都抓不到，他心里面就很气愤，究竟是谁做这个样的事情让我的计谋失败。那这个皇就找到原来是以利沙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要去抓这个以利沙。所以在14节到18节就是这一段故事的一个的记载。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把这几节圣经来读一下好不好，从14节我们读到18节。一起来，皇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哪里去，夜间到了围困哪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回有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 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分迷。耶和华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分迷。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后面的故事就是说，以利沙都把这些人带了离开这个地方，后来到了撒玛利亚，他们没有把这些亚兰的军队杀掉，反而呢放他们走。后来这个亚兰皇呢就不再与这个以色列的征战啊，故事就在这里。但是今天我们一同来思考的，就是这个以利沙跟这个仆人啊，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一个的经历的里面，来探讨一下，究竟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可以带着一个怎么样的眼光看发生是周围的事情。那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15节啊。14节讲到这个皇，这个亚兰皇呢，就派很多的兵马把那个城围困住了啊。15节，那个仆人神人的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去看，看见车马围困这个城，那个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们主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仆人一早起来，张开眼睛看见四周围这个城墙里面都是这些敌人的兵马，就围困了整个的城池。我想当时他的心情一定吓坏了。他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想到我们又没有兵，有没有人能够再帮助我们？那我们被这个敌人就围困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有活命的一个的机会呢？他就吓怕了。我想这样的反应是很正常的。当我们突然间遇见一些我们从来没有预计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惊慌。为什么惊慌？因为我们没有预计那个事情会发生。当那事情发生的时候，首先已经让我们失去了预算。当这个仆人看见那么多兵马的时候，他更是害怕，因为他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能够脱离这样一个的局面。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曾经经历过突发的事情，突然间的一些的困难临到你的身上。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当时的反应是如何，可能是第一次的身体检查发现有问题，可能是你的工作突然间被解雇了，可能是你所投资的突然间倒闭了。我不知道你第一次经历这些突然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事情，你的反应是如何？会不会像这个仆人一样在那里说：“哀哉，我们死定了。”我不知道你的反应如何。我记得我第一次的交通意外，那时候我在加州晚上去教会聚会，完了之后回家的路途的当中，加州常常有雾，那个时候很大雾。那我在开着车在路上走的时候，前面红绿灯的地方本来是红灯的，我还在远远看见绿灯转灯了，我就去了。没想到隔壁有一个车，那两个女孩开着一个跑车在冲红灯，我就把她撞了。我是第一次发生交通的意外。那个时代还没有现在那么多的流行电话哈，我那时还带着那个 pager， 没有电话，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第一个的反应，下车的时候我看他没有把她撞死。因为那个小跑车又低，我开的我都这样，我没有，因为绿灯嘛，我没有停，我都开过去，他冲红灯，我看见他没事，我心里面啊，感谢主，他没被我撞死。但是接下来我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人生第一次的交通意外，也不知道跟警察说什么啊，那时候也不英语也不好，我不知道怎么样来，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搞了一段的时间，搞好了，我开车回家，我再上车，车还能动。我开车回家的时候，不知道突然间我感觉手在抖，脚在抖， 我第一次的意外深刻的印象就是不懂如何反应。我不知道你遇见特别而来的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一种的经历，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我相信有很多出来读书的同学们啊，可能第一次离开家啊，第一次没有父母在身边，可以自由了，可以自己该做什么做什么啊，你感觉到哇，你可以来学习独立的生活。我不知道当你第一次过着独立的生活的时候，当有事情发生要你去处理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是如何来面对这些突然而来的一些的困难，一些的改变？人生有很多很多常常突然而来的一些的困难的出现。曾经面对过很多困难的人，他可能比较有经验，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就好像现在如果有交通意外，我完全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我会很镇定的啊，我会把他那个照片我会拍下来，我会把所有有关的资料我会写下来，我会很安静的会打电话去报告这个 insurance 啊。我第一次跟 insurance 打交道的时候，你知道我多气，对方明明承认是他错冲红灯，但是当我跟那个保险公司来交接的时候，他说你们两个都错，两个都要罚。我气得我不知道怎么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同一个保险公司，我跟他是同一个保险公司，所以他说你们两个都错。哎呀，当时我气得不知道怎么来处理，哪里有，我没有说要赔很多的钱，但是心里面很不舒服，我不懂得怎么来 handle 那个的事情。现在不会了，现在我懂得怎么来处理，因为我有经验了，我知道怎么来处理。不是我交通意外很多啊，只是我曾经帮过很多人处理交通意外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了。但是虽然有经验，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时候你遇见的事情是你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那你怎么样来处理？你会怎么样来处理？你以什么作为你一个的依靠？出来读书的同学们，可能过去你的父母把所有的困难都替你搞定，你就安心读书就可以了。现在每一件事情都要你自己处理的时候，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可能你有些解决的方法，但是在过程的里面，你的心态是如何？有没有谁成为你的帮助？耶稣基督与几个门徒常常一起的生活。有一次他跟几个的门徒坐船要到一个的地方去，他太累了，他在船上睡着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突然间翻起风浪来，跟他在同一个船上那些的人吓到命都没有了，拼命在哪里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最后还是把耶稣叫醒了，请求耶稣来帮助他。你知道哪些人是什么人？哪些人是渔夫，每天在渔船上跟风浪来打交道的，但是还是大到一个地步，他们没办法处理。所以今天如果你说我对很多事情我都有经验，我有能力，我知道怎么样处理，但是我告诉你，可能有一天你会面对一些的事情是你以为最有能力的事情，却是你没无能为力来处理。我不知道在你生命当中你还可以叫谁来帮助你。耶稣的门徒把耶稣叫醒了，耶稣在他们的船中，他们安然的渡过去。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平顺的日子，有信仰没信仰好像看上去没有分别，只是有分别的，但是好像没有分别。但当突然间有困难，有难题，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与没有神同在的人 就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态度，一种的处理的方法。这个正是以利沙跟他仆人两者之间的个分别。那个仆人很害怕，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这个局面是第一次，从来没有看过的。这里圣经说他是个少年人，他没有经验。这个以利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人，可能已经见过很多大场面了。那不单只是他有经验，更重要的，他跟这个仆人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他们所看见的不一样。他们所看见的不一样。这个仆人少年人所看见的是围困城墙的那些的军马，太可怕了，可能数都数不过来。他们觉得我看着自己所有的身上所有的能力，我没有兵没有权，我没办法能够有任何的解决的方法，所以我担心我害怕了。这个就是人的反应。当你面对一个事情，你没有解决的方案的时候，你看你自己的资源不足够的时候，你就会惊慌，你就会害怕了，因为你只看见那个问题那个可怕的一个的表面。这个仆人所站的位置是站在一个平面的角度来看那些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可怕了。但是当我们站在不同的位置上来看的时候，所看上去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教会哈，每个星期六我们陈弟兄都会带我们去附近的山去 hiking 哈，去爬山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朋友都去过了啊，非常漂亮的风景，对不对？不单是看见非常漂亮的风景，当你爬山爬到山顶的时候，你从山顶看下来那个视野跟你在平地在看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在平地你所看见的只是面前你的眼线能够看见的东西，眼线看见的东西只是很有限的，挡着你，你就看不见了。但是当你站在那个高峰，站在山顶看下来的时候，哇，完全哪一个视野不同，你的眼光所看见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有一个小孩子，哎呀，在家里面玩得很开心，在后院里面在打球，在那里玩，玩得很高兴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把后院里面一个的那些铜像啊，那个装饰品啊，把它碰倒了，倒下来。哎呀，那个小孩子拼命用力想把这个倒下来的铜像能够抬起来，把它放回原本那个姿势。但是实在太重了，小孩子怎么样用力都没办法把它抬起来，心里面非常的害怕，因为他怕父母亲回来的时候，哎呀，看见他把这个东西撞倒了，他会被责备啊，他会害怕，不晓得怎么办。父亲回家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跑去跟父亲说：“父亲，我今天把这个东西怎么撞倒了？意外的把他撞倒了。”他首先就跑去跟爸爸来认错，他说：“我不小心把他撞倒了。”那个父亲说：“没关系，你没有撞伤。”他说：“没有，但是我没办法把他抬起来。”父亲跑去后院里面，轻轻的就把这个的铜像放回原本那个位置上。小孩子的力量太小了，他没有办法能够把他要处理的事情用靠他自己的能力处理好。但是在父亲的眼光，父亲的角度，这个只是个小事情，轻轻就把他会扶起来了。因为这个大人，他的父亲有足够的力量来处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以利沙这个仆人，他看见的就是个问题非常的大，我没有能力来处理。以利沙怎么样？以利沙不同。以利沙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对那个仆人说，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不知道你看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以利亚，后面要解释哈，你觉得以利亚是看见真正有看见这些东西让他不害怕吗？还是他只是凭着信心讲？给大家一个的思考。接下来以利亚就祷告神，求神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究竟这里表达什么？以利沙的不害怕，是否他已经早早看见这些火车火马，就是天使差来的这些的保护在当中？究竟以利沙向神祷告，要求神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让他看见，是因为以利沙一早看到了，所以他才不害怕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从哪一个角度来去看。我自己呢，我会觉得以利沙求告神要让这个的少年开了个眼睛看见，不是为了以利亚要证明他不害怕的理由，那是要让他少年人看见神其实一早就与他们同在。以利沙还没有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已经有这个信心，知道神与他们同在，他不需要害怕惊慌。他要呈现这个事情，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少年人学一个的功课。我相信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基督徒要学的一样的事情。这个也是今天这个重点要跟大家来思考的。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眼光有没有改变？我们看事情的视野有没有改变？圣经里面，刚才陈弟兄带我们读着今天那个的经文，那个经句啊，那个周报上的经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非常的好。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说，我们盼望那个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已经是成就的一件的事，是还没有见到这个事，但是我知道必定会发生的，这个就是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记载了很多这圣经里面的信心的伟人的故事，那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记载了一个叫做挪亚的一个的故事。大家如果读到旧约圣经，知道挪亚方舟的故事，对不对？当神看见世界所有人都在败坏的时候，神对挪亚说，我要把这个世界所有人都毁灭了，你要建一个方舟，保存了你一家跟所有我的所命定的活物的性命。挪亚去建方舟了。圣经说，挪亚因着信，他去建造一个大的一个的船，让他可以保存的性命。他看见那个洪水没有？他没有肉眼看见这个审判，但是他相信神所说的这个事情必定会那样的实现，所以他凭着信，他就建造这样一个的事情。我相信当时他在建造这个方舟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取笑他。从来没有下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大的雨，在山上怎么可能有一个船有能够搬去海里面去？一定被四周围人来取笑他。但是挪亚已经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凭着信心他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作为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眼光看什么？很多时候我们 没有带着这样一个眼光，我们看见的事物，看见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还是带着一个没有神的人的眼光一样看。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思想我用什么的资源来处理这个问题。当我们用肉眼来看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恐惧害怕。当股票升起来的时候，哇，心里面多高兴啊！当股票跌下去的时候，哇，我的心都冷了。买那一栋房子在涨价的时候，我在算，哇，我可以赚多少。跌价的时候，我的心就破碎了，因为哇，我的负资产了，怎么办？所以我们的眼光也是跟世人的眼光一样，看着世界的变动而高高低低。基督徒的眼光应该怎么看？基督徒的眼光应该从高处看下来，就像我们爬山一样，怎么样能够去到高处？信心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到神同在的地方，从神的眼光看下来世界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信心的眼睛，从神的角度来看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那个事情而恐惧。就像以利沙在这里面对的事情，他所看见的并不是那些的亚兰的军队，那些兵马回困城墙，他所看见的是与他们同在的天兵天将，火车火马有多少在他身边，因为他一直相信神的保护是随时与他同在的。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神随时与你同在，在你发生每一件的事情上，他都与你同在，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的话，我相信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面对特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虽然可能一下子会震惊，但是我们很快我们就懂得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有着从神来的哪一种的 perspective， 哪一种的眼光视野，我们看的不一样的角度，我们看见神的同在，那个神的伟大面对的事情就变得渺小了。如果你没有神的同在，面对那个事情就越看越大。当你看见神的伟大，你所面对的事情就会越看越小。这个就是以利亚在这里跟这个仆人的分别，就在于眼光不一样。这个仆人所看见的只是那个问题的本身，以利亚看见的是神的大能在他的保护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跟随了主了，相信了主了，我们必须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必须要从神的心意的里面来去理解明白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如果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拥有这一个宇宙万物的主宰作为我们最大的依靠的时候，诗篇说他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山寨，这个不是一种虚假，是真真正正的一个事实。当我们有这样一种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勇敢的面对每一天。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些宣教士啊 missionary 的见证，那些过往的宣教士，我觉得他们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表达他们的信心。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好像比方说我们最认识最多的这个戴德生这个的宣教士，当他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到我们中国来做福音的传播的工作的时候，他带着什么去？他还没离开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他就想，他就问一个问题：我去到哪里？我没有认识任何人，我语言不通，我没有任何的资源，那我去到哪里的时候，我的生活怎么办？所以他还没去之前，已经学习怎么样来操练他信心的功课。他说：“我必须要凭着信心来过每天的生活。” 所以当他去的时候，他没有带着很多的资源、很多的钱财，然后去到中国，然后来做这个宣教工作。他去到哪边的时候，今天吃了饭，明天那个饭从哪里来，那个钱从哪里来，他都不知道。但是他就像以利沙一样，他已经看见了神的供应在哪里。有时候我看到今天一些的宣教的工作哈，我不是批评哈，但是觉得很可惜。现在很多的宣教的机构要差派宣教士的时候，必须要求这些要出去的宣教士，还没离开自己的地方之前，一定要为他去的地方筹够了那个的钱财，那个的生活费，然后这个机构才把他拆去，让他可以去到哪里，可以没有忧虑的做这些的宣教的工作。可能他们的本意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把信心这个功课从这些宣教师的生命当中拿走了。他们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已经知道今年一年下来我的生活费已经后面已经搞好了，已经不需要忧虑了，我去了哪边的时候，我必定可以活下来，他不再需要依靠神。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的做法。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是靠着什么？靠着我的计划好的一切，预备好的一切，还是我们的生命因着看见神自己的伟大，看见神自己的能力，而一天一天的来依靠他？以利沙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看见神的同在，他不惧怕所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以什么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有没有这样一种从高处看下来哪一种的眼光？那你说我怎么样才有这样一种的眼光？从这里我提出一个的方向。第一个，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少年人之所以能够看见这个满山的火车火马，是因为有他的主人以利沙为他祷告，求告神帮助他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需要留意学习的一个的事情。在我们信仰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觉得我都可以很有信心走这个信心的道路。原来当我们刚信主之后，我们需要有属灵的长辈长者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打开一个属灵的眼睛，看见一些真实神的真实。我很幸运，当我信了主之后，在教会的里面有我参加那个教会，有很多比我年长的属灵成熟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在当中，从他们的生命的当中生活的里面给我很多的帮助鼓励。后来当我做读神学做传道人的时候，神又把一个的老牧师放在我生命的当中。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们约定了星期二跟他一起见面来交谈。然后我星期二去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会问我一个星期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来为我祷告。最感动我这个事情说，他说我已经把星期二早上这段时间分出来专门是为你来祷告。哇，我听见心里面非常的感恩，因为我知道我做这些的工作的时候，背后有一个人会纪念，会当中来帮助我。不单只是他，后来他告诉他 很要好的朋友啊，另外一对的夫妇啊，只是我不认识他们啊，是加拿大人，一对加拿大的夫妇。他告诉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也是每个星期二早上哪段时间专门为我们一家侍奉来祷告。每一次见到哪一对老人家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你知道吗，我每一星期二那个时候就为你们祷告。哇，每一次听见的时候，心里面就非常的感觉了很一种很 warm 的感觉，知道有人在当中纪念。在过去的那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些的老人家啊，我们跟他们说，他们常常说我们老了没办法做什么教会的工作。我说没有啊，你可以为我们祷告。他说好，我就为你们祷告。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知道有些老人家他们常常为我们祷告。你知道吗，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里面，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一种属灵的生命，我们需要有别人常常来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这样一些的属灵的朋友啊，弟兄姐妹、长者，愿意像以利沙一样为他的仆人来祷告，开他属灵的眼睛。如果没有的话，我告诉你，赶快去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第二点，不在这里截断圣经，但是从整本圣经里面让我看到的信心的建立是在哪里，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我们的信心就会越强。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我们就更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更能够看从他的眼光来看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以色列人出埃及，只有两个人能够进入迦南，这是约书亚跟加勒。为什么他们能够进去？因为所有的那些的探子啊，十二个探子当中，十个探子他们去到那个迦南的地方看一看那个环境的时候，回来告诉那个群众说这个地方不能去，因为那里都是巨人，他们眼睛看见的就是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很大很大，不能去。约书亚跟加勒他们也带着一个属灵的眼光，他们看见了是巨人，但是他们用一句的话，他说不用怕，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去的时候，那些巨人就成为我们的食物。你看见那个分别吗？今天常常我们基督徒看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被那个困难所吞吃了。但是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哪一种的视野的话，我们好像约书亚跟加勒一样，我们看见那个困难越大，我们说神的，因着神的能力，那个困难成为我们的食物，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当约书亚接受神的使命，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的迦南这个地方的时候，神对约书亚讲了几句话。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例，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赐的应许，神的话成为我们信心的力量。我们怎么样能够刚强壮胆，面对困难不害怕呢？因为有耶和华同在。怎么样能够有耶和华同在呢？因为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神的命令。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建立一个活泼的 信仰的生命。你不能够说我信了耶稣，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我已经洗礼了，我就够了，我已经能够上天堂，我就够了。我告诉你不够。如果你要享受当基督徒的哪一种的平安，哪一种的幸福的话，你必须要建立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一个属灵的视野。你要看见神自的伟大，你要走在与神同在的路上，你要以他的话作为你的引领，你就可以不惧怕不惊慌，因为神必与你同在。我不晓得有没有报告这个事情哈，我们下个月开始是不是？等下你们会报告吗？啊，下个月开始，等下会补充哈。我们会尝试去学习把神的话啊背啊记在我们的心中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学会，我们不单只是知道圣经说什么，我们更要把神的话存留在我们心中，以致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当你遇见客人而来的困难的时候，并不是用你的眼光来去评估怎么样来解决。我告诉你，神的话在你心中就会产生力量，来告诉你当怎么样来去行。这个都是我们新的一种的生命应该有的，新的一种的眼光生活，一种的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的表达。好，我让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当你在世上的时候，你医治了许多傻眼的人。当我们看这些神迹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眼睛看见。这是真的，在主你面前，我们这像这个傻眼的人一样，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不是肉眼所看见的东西，乃是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主你自己。因为我们看见你的同在，所有这些临到我们生命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惊慌不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也有新的一种的人生观，新的视野，过一种不一样的一种的生活。我们恭敬把我们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